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话，我们就念给你听，如果你有的话，那我们可以翻出来一起看。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节，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节，我念，请各位听。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我想这段圣经是我们很多人常常听说的一段圣经。在这个地方，主耶稣讲到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我非常喜欢这一句话，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然后主耶稣就用一个故事来说明这一句话的意义是什么。在这边我们可以很快地发现，我们的主耶稣他讲到一个人，那么这一个人呢，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财主，一个财主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人。这个财主在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上面，我们可以发现他有几点特质。第一个，圣经上形容这个财主说他的家产丰富，他的家产呢非常的丰盛，家产丰盛，有很多很多的钱财，多到一个地步哈，以至于他的所有的房间都不能存他的钱财。我想这是我们所渴慕所盼望的，我也很希望有一天我能够发财，假如有一天我必须盖另外一个房子来存我的钱的时候，那实在是很好，很可惜我今天没有很多的钱财。这一个财主他有一样东西，很可能是我们所羡慕的，很可能是我所需要的，就他有非常多的钱财，他的家产丰盛，甚至于没有地方可以容纳。那么这是这个财主的第一个现象，让我们看到。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的里面，我们发现这个财主很自然的，我们就发现他的第二个现象，当他发现他的钱财很多的时候，这个财主他就说，刚刚我们练过，他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这是他的一个问题，我的钱财太多了，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他发了这个问题以后啊，谁替他回答了？什么人替他回答了？他自己替他自己回答了，自己提问题自己回答。我想这是一个人的个性，这个人他自己发出一个问题，他说，我拼命赚钱，拼命赚钱，拼命争取物质，拼命争取物质，以至于物质多得不得了了，怎么办呢？然后他就自己来回答他自己的问题，他说，我要怎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哎呀，你可以发现在我们刚刚读的这段话里面，什么字最多啊？哪一个字出现的最多啊？哪一个字非常的明显，我们可以发现是个我字，我的 我的钱财，我的仓房，我的灵魂，我的，我们很快的就可以发现这一个财主的另一个特色。如果我们从刚刚所读的这几句话里面，大概可以发现，他是非常注重这个我的，非常注重他自己的。那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个人他虽然提出问题，但是他并不是来请教别人。我知道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人，我们提出问题，但是我们并不请教你，因为我提出问题，我就自己解答，我相信我的问题我自己可以解答。所以他一方面发问，一方面自己回答自己的问题。这一个人我们可以发现，他是一个相信自己的人，他非常的相信他自己，他也相信他自己的能力，他相信他自己的能力，他充满了自信。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我们这个时代需要这样的人，我们这个时代需要一个人充满自信，相信自己，相信他自己的能力，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或者如果我们说的比较时髦一点，或者说的比较学术性一点，我们说这个人呢，在第一点上看起来他很像是一个物质主义者，他很是一个物质主义者，他非常的注重他的物质的东西，他用他一切的努力去赚物质，而且在物质里面他非常的成功，他非常的成功。我想我们在美国生活的中国人尤其能够感觉到这种感受，这是一个充满物质的时代，我们物质的成功很可能代表我们一切的成功。也许我们的社会地位是以我们的薪水来比较的，你的月薪多少来决定你的一切的地位。我们中国的传统不是这样哈，中国人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个读书人是最了不起，士农工商，这个士人呢是在最上品，最上品。但是呢，今天我们发现这个时代已经转变了，今天这个时代转变到一个地方，以钱为一切。我在香港的时候发现类似的情形，买汽车要有不一样的，连汽车牌照都要不一样，你是哪一种人用哪一种汽车牌照，一看牌子知道你是不是有钱的人，这个很有意思呢。所以有很多人就不顾一切去买一个牌照，为什么呢？因为他要表示他很有钱，因为有钱就代表某一种社会的地位。我们可以发现这个人是一个物质主义者，而且他在物质的里面打滚，他非常的成功。第二点，如果我们把他用一个比较学术的名词来形容这个人，我们说这个人是个人文主义者，是个人文主义者，他非常相信他自己的力量，他自己的问题他自己解答，他每天自言自语，他相信他可以解决他生命中所有的一切的问题。我相信这也是自然的，因为这个人非常的成功，他做事情成功了，他赚钱成功了，在所有的工厂他成功了，所以他对他自己充满了自信，他相信他自己的能力可以解决一切，所以他是一个人文主义者。那么这个人不仅是一个充满了物质，在物质上成功的人，不仅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对自己充满自信的人。我们读下面一段圣经，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一个人他的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呢？他一生努力的方向是什么呢？他说我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一个更大的仓房，在那储藏我的钱财。然后他怎么说呢？他说我要对我的灵魂说，他说你有许多财物集成，可做多年的费用。下面怎么说？只管怎么样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我们可以发现这个人他的一生是什么目的，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这个人他的人生目的是什么？他所有的努力为什么？他一切的思虑，他一切的计划的目的是什么？他为什么要盖个更大的仓房？他为什么要赚取物质？他自己解释说，他说我要对我的灵魂说，你可以怎么样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这个人他是个快乐主义者，他是个快乐主义者，他要寻求快乐，他要追求快乐。那么这样的一个人摆在我们面前，不知道哈， 给我们这一代的中国人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印象，他给我们的一种感觉是什么。如果我们以近代的这个眼光来看的话，这个人了不起，这个人了不起，他是一个物质主义者，他相信他眼睛所能够看到的，他抓住他眼睛所能够抓到的东西，而且他对自己充满了自信。他说啊，这个在美国很喜欢度假，一到了假期啊，连牧师都去度假了，所以教堂中停顿啊，关门几个礼拜，因为牧师去度假了。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我不是说度假不好，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个美国人度假实在是很不错。我们中国人是每天忙碌，每天忙碌，每天忙碌，我们没有个地方，没有个时间让我们有一点点休闲的生活。美国人很会度假，他们很会玩。我在美国第一个地方工作，在印第安纳的一个湖边，哎呀，我发现很多美国人很会玩，包括年纪很大的美国人，年纪很小的美国人都很会玩。他们会游泳，他们 boating， 他们 fishing， 他们做了很多很多他们喜欢做的事情，他们真的好像在那边享受他们的生活。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觉得就是为了寻求快乐，就是为了要快乐，不快乐我们干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努力？我们又为什么要奋斗？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世界上争取？因为我们的人生的目标就是寻求快乐，我们要追求真正的快乐。所以这个人对他自己的灵魂说，他说你有许多的财务集成，可以做多年的费用，说你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我觉得这个很妙，这很可能是我们的生命的目标。所以我觉得这一个财主在很多地方很像我们，也许只有一点不像，我们没有他那么多钱，其他好像都很像的。我们充满了自信，我们觉得没什么关系，只要我努力，只要我奋斗，有一天我可以有钱。我们也把我们的生命的总目标摆在一个事情上，就是快乐。我想二十世纪的人类在那边拼命的想尽一切的方法在寻求快乐，寻求享受，甚至于我们也很像他，我们注重吃，我们注重喝。请原谅我这样说，尤其是我们中国人特别常于吃喝。我在爱奥瓦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带我去参观一个养鸡场，他们告诉我说那个养鸡场里面呢有35万只鸡，不得了。然后他们就看那个蛋，那个蛋呢就连续不断的出，哗一直出，用完全是自动化的机器来控制，从那个蛋出来一直到那个蛋出厂，整个的过程带我去参观。我想商人带你参观总有个目的，他希望你投资，他希望你吃蛋。所以我们到了门口以后啊，他就果然就给我们一些宣传品，其中有一张 recipe 告诉我们怎么样做蛋，但他希望我们知道 recipe 以后我们会去买蛋。那我太太拿那个 recipe 一看觉得很可笑，一共只有4种做蛋的方法，只有4种，炒蛋啊煎蛋只有4种。那他们觉得很奇怪，说我们中国人做蛋的方法呢不知道多少种，对不对？我们中国人很多种做蛋的方法，我们就想我们中国人是很会吃的，我们中国人很善于处理食物，我们很注重我们的吃跟我们的喝，我们希望的地方有所满足，能够让我们能够享受我们的生命。其实18世纪以后有很多的思想是这样讲。那18世纪有一位很有名的享乐主义者，他提到一句话，他说我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他说吃喝快乐吧，因为明天我们就会死。 Eat and drink and be merry, for tomorrow we shall die. 到了明天我们就会死，所以我们就吃喝快乐吧。这种话18世纪这个思想家讲出来以后，很多人把它奉为圭臬，了不起，哎呀，这是大思想家，其实没什么了不起，圣上早就讲过了，这一本古老书早就讲过了。这个人他对他的灵魂说怎么样？他说你有许多财务集存，可以做多年的费用，你只管怎么样安安逸逸的干什么？ Eat and drink and be merry, 吃喝快乐吧，一模一样的话。所以我猜想那个圣上一起读过圣经，把这句话完全拧过来了，吃喝快乐吧。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个人是一个聪明人，真聪明，他会赚钱，他有自己的能力，他有自己的才干，他会享受及时行乐啊！如果我们今天不享受，我们等到什么时候呢？我们今天就应该享受。这个人是个聪明的人，是个了不起的人。可是我不知道，如果我们只讲到这里为止，你说我完全同意圣经，
也许有人说这个圣经啊没道理，我写上讲这里，你起码觉得还是蛮有道理的，对不对？我们应该赚钱，我们应该寻求物质，我们应该相信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也应该去寻求快乐，我们完全同意。可是读到下一段，很多人就要摇头了。哪一段呢？请我们看看耶稣怎么样批评这个人。在我们刚刚所读过的圣经的里面，耶稣在批评这一个人，在二十节，如果你没有圣经没有关系，我念给你听。在二十节的里面，上帝却对他说，说什么东西啊？无知的人呐、啊，无知的人呐、啊！哎呀，各位你可以发现，这一个批评啊非常的严重。无知的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批评。20世纪70年代，大概骂人骂的最厉害就说你无知，对不对？尤其是我们到美国来，我们拼命读书，我们拼命研究，我们相信自己，我们赚了很多的钱，我们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有一天读圣经，圣经上给我们一个形容词，叫做什么？无知的人。你说对不起，我不能忍受，这个太可恶了。我为什么无知？如果我赚取物质，为什么是无知呢？如果我相信自己，为什么是无知呢？如果我寻求快乐，为什么是无知呢？你们基督教什么都好，就是藐视人的权利，藐视人的尊严，藐视人类的快乐。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但是当你生气之前，我很盼望我们能够很客观，我们能够很冷静的来思想一下，在这一段圣经的里面，为什么耶稣说这个人是个无知的人？为什么上帝要指责说这样的一个人是个无知的人？也许我们觉得这样的人是个聪明的人，但是上帝说这个人是个无知的人，为什么呢？我们可以很简单的看一下。第一个，我们发现这个人在他的生活的里面充满了一个东西，叫做思虑烦恼。思虑烦恼，这个人呢本来应该是很舒服了，对不对？他常常去度假，他常常去吃喝快乐，他充满了自信心，他应该非常好。可是我们发现他在他的生命的里面，他充满了思虑，他常常在想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这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看看他自己的话。他说，然后在19节里面说，然后要对什么东西说？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我要对我的灵魂说，你有许多可以怎么怎么样，是很安逸的吃喝快乐吧。所以各位你可以发现，在这个地方，这一个财主他在那边思虑，他前面怎么思虑呢？他说，我有许多的钱财，没有地方存，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思虑。像我这种没有钱的人呢，很方便，出门门一关就走了。为什么？说我像个小偷，没什么好偷的。有什么好偷的？没什么好偷的。有时候我糊里糊涂门也没有锁就走了。但是我发现很多有钱的人呢，那个锁门真麻烦。如果你是香港人，你就知道哈。我不晓得在这边怎么样哈。听说纽约的治安很坏。我在香港的时候深深感觉到，有一次我到香港去讲道，住在这个周建中牧师家里，他对我讲，他说你那个让你方便一点，我给你个钥匙，你可以随时就出去，随时就回来。我说好，谢谢你。他就给我把钥匙，我就很高兴。我说今天不受拘束哈，我爱回家就回家，爱出去就出去，我就跑到街上去逛，逛完了以后我就回去。哎呀，很遗憾，他给了我把钥匙，但是那个门我怎么开都开不开，随便我怎么转那个门就是开不开。到最后我毫无办法，我就直接打电话来了，我说周牧师，对不起，请你回来吧，我没有办法进到你的门里面去。哎呀，因为那个锁是经过特别设计的锁，要左转几次，右转几次，然后再怎么转一下才能开，然后上面还有个钮，然后上面还有个开关。哎呀，真是把我搞得糊里糊涂的。那个时候我就看，他们住在一个公寓的里面，每一家的门都是大铁门，那个铁杆都很粗很粗，一个铁杆一个铁杆锁在那边。我就在想，究竟是把小偷锁在门外呢，还是把自己锁在门内？我们有很多的忧愁，还有很多人在那边忧虑，哎呀，我的钱应该怎么样投资，我的钱应该怎么样转动，这个股票有没有变动。有很多人的血压是跟着股票一起跑。为什么？好像我们很有钱，但是我们思虑， 我们烦扰，我们为着我们的钱的方向在那边痛苦。所以耶稣说你是个无知的人，你以为你把你一切的精力投资在这个物质，投资在你的家产上面，就能够真正的给你快乐吗？没有，我们是一个思虑的人，我们是一个烦扰的人，我们是一个为着钱财或者家产在那边痛苦的人。物质不能带给你的真正的满足，在你没有物质的时候，你满以为物质可以带给你一切的满足，但是当你有了物质以后，你发现物质不能给你真正的满足。我是从台湾来的，我记得我们在民国三十几年刚刚到台湾的时候，我们生活非常的苦。那个时候政府发起一个呼吁叫做克难运动。什么叫克难？就是克服困难。所以我们住的房子非常的简单，竹子编的，然后用泥巴和了草就贴在那个墙上，一下雨那个泥巴就掉下来，然后于是进到我们的房间里面，我们的幼年就这样过去的，生活非常的苦。早上我父亲说啊，给你们加点菜吧，意思是说在你的饭里面放一点油，相当的辛苦。但是感谢神，神祝福了我们在台湾的生活，在短短十几年之内经济上的发展非常的快，所以我们现在生活跟以前完全不一样，我们现在生活得非常的好，非常的满足，每天早上我们都吃了很多东西。可是当我们有这样的生活的满足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康恩比在很多年以前到美国来访问的时候，那时候正好是美国黑地运动闹得最厉害的时候，当他访问完了回到英国去，《Life》杂志的编辑去问他说，你访问的这一代的美国青年人就是黑地式的运动，请问你对于这一代的青年跟上一代的青年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比较的说明？康恩比讲了一句话很值得我们反复思想，他说我们这些上一代的人呢，是因为没有东西吃所以作怪，吃不饱肚子饿所以要作怪。他说这一代的年轻人呢，是因为东西吃的太多了所以要作怪。我觉得这个很有道理。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啊，爸妈常常说不准偷吃啊，不准捡东西吃啊。我爸爸讲完以后，我爸爸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哈，讲完以后在地上放一块饼干，然后他就躲在门口看我们偷捡不捡那个东西吃，结果我们可宝贵就把它捡起来吃。爸爸刚从门口跑出来说啊，你看我刚刚叫你不准偷吃你们就偷吃了，这印象我们记得很清楚。可是我想这一代的问题不是这个问题，我自己做父亲，我也看到很多很多的人做父亲做母亲，这代人怎么样？孩子啊，再吃一点嘛，再吃一点嘛，再吃一点嘛，哎呀，一边唱歌一边跳舞骗孩子吃东西，完全不一样，跟我们那代的感觉不一样。我不知道我们当中中年以上的朋友们，你有没有经历过抗战时期那种物质缺乏的痛苦？如果我们回想，我们会发现在这短短的一个 generation 的时候，我们的物质生活已经完全的改变了，我们的物质的情况已经完全的改变了。但是请问物质是不是真正的带给你心灵的满足？很可能当你没有物质的时候，你因缺少物质而痛苦。但是今天呢，当物质慢慢丰足起来的时候，我们也为着我们的物质应该怎么样使用，怎么样安排，要防止盗贼，要防止贬值，我们在那边心灵痛苦，不能够安心。有一个人说我们这个时代有最好的床铺，可是我们没有睡眠，我们有最好的食物，可是我们没有胃口。那我们食物有什么用？我们的床铺有什么用？今天全世界各地都发现这个镇静剂是最好的销路，每个人都买镇静剂来吃。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耶稣说无知的人呢，为什么无知？因为这个人虽然有家产，虽然有钱财，但是他的里面，他在那边思虑，在那边困扰，在那边痛苦。那么第二，我们发现这个人他不仅是思虑，为他的物质思虑。第二个我们也发现他事实上思虑什么问题呢？他的思想一个问题是灵魂的问题，灵魂的问题，换句话，他的思想，他的死亡的问题，他的生命的问题。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可以发现这一件事情。这个人他说我要把物质怎么样怎么样的处理，然后我要对什么说？我要对我的灵魂说，我要对我的灵魂发出一个呼吁。 让我的灵魂可以安安稳稳、安安逸的吃喝快乐吧。亲爱的朋友，这一个人为什么主耶稣他是个无知的人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一个总的目标，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一个总的目标。在这个时候，这个有钱人，这个充满自信的人，在思想他的生命的总目标，我的灵魂要怎么办，我的灵魂要放在什么地方，这是他生命的总目标。但是很可惜，当他思虑这个生命的总目标的时候，他用一个暂时的目标来代替，他用一个暂时的目标来代替。他说我今天要赚钱，然后我的灵，他用一个暂时的目标来代替。他说我今天要赚钱，然后我的灵魂就可以满足。我今天要吃喝快乐，然后我的灵魂就可以满足。各位，我们基督徒啊，不是反对赚钱，我们鼓励人赚钱，钱赚的越多越好。为什么呢？如果基督徒赚钱赚的多，他的奉献也多，教会就可以更有钱，然后就更可以传福音。所以我们常常跟一些年轻人讲，求主帮助我们为主发财。我们应该为主发财，我们不反对任何的物质，所以你不用害怕。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你是不是把那些物质的享受作为你的生命的总目标？如果你把你的物质的享受作为你的生命的总目标，你会发现有一个问题你不能解决。当你在享受物质的时候，暂时的你会得到快乐，但是永远的你会感到空虚。我们最害怕就是曲终人散，我们最害怕就是当一切可以全部走光了以后，我们心里的空虚依然存在。所以我们可以发现，我们也许安排一个 party， 也许我们安排一个 vacation， 我们花了很多的力量，我们花了很多的心思去享受去安排，但是当我们的 vacation 过去以后，当我们的 party 过去以后，当我们那些享乐的计划完成了以后，我们回到了我们的家里，我们只能放 slides 给别人看。有很多人度假是为了别人度的，为什么？每个人都去度了，如果我不去度很没面子，所以我也度啊，到处去度，每个地方度，也不是为了度假，是为了照相，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照相，照相也不是给自己看，是给别人看的。然后回到饭店，你看，嘿，我到了黄石公园，嘿，我到了欧洲，嘿，我到了亚洲，嘿，我到了阿里山，表示我去的地方比你去的地方多。为什么？有照片为证。当我们在放这些东西的时候，很可能在我们的心灵的里面有一种感觉，为什么？为什么？难道这一些是真正给我满足吗？我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有一位同学，他很喜欢跳舞。有一天过圣诞节，他去跳舞，跳了一个通宵。第二天早上，我看他趴在我们那个宿舍的楼梯口的趴在那个地方。哎呀，我说老蔡，你干什么？这个人姓蔡。我说老蔡，你干什么？哎呀，别提了。我说干什么？他说昨天晚上擦地板擦了一夜，擦地板，用脚擦地板擦了一夜，趴在楼梯口上。我说好吧，赶快进去休息吧，就扶他进去休息。躺到床上累得不得了。他说哎呀，真是没意思，累得我半死不活。我说你赶快休息睡睡觉吧。然后我就问他，哎，我今天晚上干什么？还是去擦地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没意思，真是讨厌，但是还在那边看，还在那边坐。在台湾很多人看电视一边看一边骂，真是无聊，哎呀，这种有什么意思，真是岂有此理，怎么有这种节目，一边看一边骂，但是还是继续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也许我们在那边比赛，也许我们觉得我们在那边享受，但是如果你把你的生命的总目标用了暂时的目标来代替，你一定会失望，你一定会痛苦。就是主耶稣说这个人是个无知的人的原因。我记得我读初中的时候很羡慕读高中，因为我们在台湾南部读初中了，这个初中学生戴的帽子很难看，是个大圆顶的。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人在台南读初中，那个大圆顶的帽子，那个太难看了，哥，我们长得那么高，戴个大圆顶帽子像个小孩子，很不喜欢。所以我们呢总是把那个帽子取下来，把它溜成一团，一个小圆 摆在书包里面。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我们怕学校老师检查，我就拿出来戴在头上，进去以后把它收起来摆在书包里面，很不喜欢戴。那个时候我们最喜欢戴什么？最喜欢就戴一个高中的学生帽子，那个军帽，很神气啊，很像个大人。后来我考取高中，我就特别从台北 order 了一顶帽子，在台北去买呀，才能到台北去买一顶帽子。那个台北有一家这个做帽子公司叫做兄弟帽厂，特别买的帽子戴起来，哎呀，觉得很神奇，有一顶兄弟帽厂的帽子戴起来了。但是没戴多久就很讨厌那个帽子了，觉得那个帽子太新了，太像样子了，所以我们就故意把它揉一揉，把我们的那个饭盒，装饭的那个饭盒在上面擦擦擦，把它擦脏一点。戴在头上表示我是老资格，你不要以为我是高一啊，我是个老资格。我在中学时还没有信主，那时候我觉得我的生命里面很空虚，我常常去看电影，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我不是说信耶稣不能看电影，请你注意到，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生命的目的就是看电影，天天看，所以我常常背着书包去看电影。我就跟我们的同学说，我说啊，电影院就是我的自修间，一边看电影一边自习，不是很不错吗？后来台湾省呢有一次考试出了个题目，如果教室像电影院，哎呀，很多人都骂说这个题目出的岂有此理，这个教室跟电影院有什么关系？哎，我说要我去考很好啊，很有关系，因为我天天在电影院里。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当我连续不断的看电影的时候，我发现那个电影就是我的生命的目的的时候，我一点都不满足。有许多人看电影并不是为了去欣赏艺术，也不是因为他喜欢看的电影，是因为他觉得无聊，觉得没有事情干，所以就去看个电影，一边看一边在想什么东西。我也拼命打球，昨天我一到这边我就跟李大鹏说带我去看球，所以他就带了我跟我太太去看这个很有名的这个波士顿跟这个央企赛球，哇，看得很过瘾。我很喜欢打球，一段时间拼命的打球打球，一直打到月亮上升还在那边打球。我爸爸说这打球不行，把我的鞋子通通没收，不准穿鞋子，然后你就不能打球。但是我不怕，你不准穿鞋子，我就打赤脚去打，光脚板去打球。在台南的太阳很厉害，打了不久这个脚都能起泡，我就拿一根针把那个泡扎破，嘎扎破扎破，觉得很兴奋。打完了球以后，躺在那个压水机那个棒棒的面前压水，那个压水从我头上一直冲下来，一直冲，哎呀，冲的真是觉得过瘾呢、啊！这种生活真是有意思，真是充满了刺激。但是冲完了以后呢，当水冲完了以后，我提着我的衣服很疲倦的回家的时候，我发现我的里面依然是空虚的，我的里面依然没有满足。所以你如果想用那些东西，想一些暂时的东西来代替你的生命的总目标，你一定失望。当你得不到的时候，你就拼命的担忧你是不是得不到，你很痛苦。当你得到了以后，你发现只不过如此而已。我从高中进大学，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发现呢，我们穿那个学士服啊，是很想象的。常常想，哎呀，如果有一天我毕业了多好。后来毕业了，别人觉得很没意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穿的学士服啊，不是黑的就是白的，只有两种颜色。我看我们台上的老师的衣服很漂亮，花花绿绿的，后面一大串，走出去摇摇晃晃的，还不错啊。我们没有这样的衣服穿，我就想，哎呀，如果有一天呢，我也有那样的衣服穿多好。后面花花绿绿一大串，这个帽的那个序列也不一样哈，学士服就是黑的，哎，如果我们有一个什么博士或者硕士的话，嘿，黄的啦红的啦更艳，多漂亮，多好多好，哎呀，我很羡慕。如果有一天我的利润就好了，我花了很多的功夫去考研究所，后来我考取了，有一天我也毕业了，我也穿上一套衣服，后面也有花花绿绿的，在那边晃的时候，就好像我的生命在那边晃来晃去一样。如果那就是我生命的总目标，当我得到那个目标以后，我怎么办？我就发现只不过是如此而已。我到美国以后碰到很多从台湾来的学生，他们都跟我讲同样的一句话，说我们没有到美国来留学以前呢、啊，哎呀，你觉得这留学生真是了不起啊！但是现在我们也来了，又发现只不过是如此而已。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这种感觉，很多时候你就发现你得不到的时候，你想尽一切方法去得到，当你得到了以后，你就叹气，只不过是如此而已，只不过是如此而已。在你的生命里面没有真正的满足，但是如果你以为这个是你的总目标，虽然你很有成就，虽然你很有钱， 虽然你是一个很有名的学校毕业出来的博士，虽然你有很好的家庭，但是耶稣的眼睛他看到了你灵魂深处的那个真正的问题，他看到了你灵魂深处那个真正的空虚，他要说这句话：无知的人啊，如果你以你暂时的目标来代替生命的总目标，耶稣要说你是个无知的人。而且你发现，当你越了解现代社会的时候，你就越会发现你的心里面的空虚。我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如果你不知道你生命的终点，那是很可怕的。去年我第一次来美国，那么我来之前呢，当然很紧张，因为没来过，我一个人来。今天我跟我太太一起来，很多人就劝我说：“林志平啊，你不用担心，这个美国哈、啊、有个特点，就这个指路标啊特别多，这个 sign 特别多。”他说：“你到一个地方你就看那个 sign， 你就看，然后你这个 sign 你就不会错了。”哎，我说这个不错，好。所以我到了校园，我教书已经教了十几年了，学生呢也是跟我在一起开玩笑，他们说：“哎，老师啊，一句话你听得不要生气哦，什么话？先生先死，后生后死。”那我这个先生呢？先生先死，后生后死。他们还跟我开这样的玩笑，因为我跟他们在一起很好。我也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不一定。我说我的后生已经死了不少了，我的学生也有人死掉，比我年纪比我小的也有人死掉，我们的朋友也有很多人正在死。而且我仔细想，我就发现原来我也在死。我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月份牌，有人用的是月历，过完一天又画一个叉，过完一天又画一个叉，过完一天又画一个叉。有一次我是在叉叉叉叉完了一月以后，我就发现我那个月牌都是叉，我就忽然就很难过。我说：“林志平呢、啊、你这一个月都是叉吗？难道我们一辈子都是叉吗？如果我们的生命继续下去，每天在埋怨，每天觉得自己浪费，每天觉得自己生命没有意义，我们为什么？”在康奈尔大学的时候，有一位研究员跑来跟我谈，谈了很多很多，还讲了很多理智上的辩论的问题。后来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某某先生，我们不用再辩论这些基本的理性上的问题，我只问你一个问题。”他什么问题你问？我说：“请问你对你的生命真正的满意吗？你真正的觉得你的生命是那样的满足吗？”这一位充满自信的一位学者，很年轻的学者，他读了很多的书，哲学逻辑读了很多很多。当我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很黯然，他说：“林先生，我老实回答你，我对我的生命一点都不满足。”各位，如果你发现你每天对你生命不满足，如果你找不到你的生命的总目标，请你原谅我们，耶稣基督要对你我的生命下了一个判断，这个判断叫做无知的人。如果你会关心你今天明天的生活，而你不关心你的永远的生命，耶稣要说你是一个不知道分辨轻重的人，你是一个不知道分辨厉害的人。所以耶稣要说你是一个无知的人。这是第二点，我们可以发现这个人的第二个大的问题在这个地方。第三个大问题，我们可以发现这个人现在在哪里呢？这个人有另外一个问题，他把灵魂的需要跟物质的需要混为一谈。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最大的危险。我们把灵魂，我们把我们灵魂的需要跟物质的需要把它混为一谈。这个财主他积存了很多的钱财，然后他怎么说？灵魂呐、啊，你可以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他以为有了物质他的灵魂就可以满足，这是他的另外一个地方，他把灵魂跟物质混为一谈。所以耶稣要指责他说：“无知的人。”今天我们有很多也是属于这样的人，我们为着这个短暂的物质摆上一切，然后我们希望用这一切来达到我们灵魂的永远的满意。耶稣要指责我们说是无知的人，我们的物质尽管丰盛，但是我们的灵魂依然空虚，因为这个工具不一样。上帝在我们的身心灵的里面给我们各种各样不同的器官， 让我们来感觉到生命的奥秘。我们简单的解释一下，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创世纪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神呢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神用尘土造人，然后在他的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气，我们是有上帝的气息的，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也许我们这样讲，很多人就反对了，哎呀，这个圣经又讲神话了，很多人把神的话那个的字去了变成神话，还什么尘土造人，这岂有此理吗？其实我想也不一定，我们刚从辛辛那提过来，我在很久以前读到一篇报告，辛辛那提有一位教授，他把一个149磅重的人体进行一个完全的生物化学的分析，分析的结果发现人的物质的肉身跟这个所有的化学元素程度是完全一样的。我想这个意思就预表说，上帝在造人的时候用了物质，所以我们不反对物质，因为物质是我们的基本材料，我这个物质在这个地方。但是我觉得很可惜的，有一些很有名的学者，我在 Camel 的时候特别去看胡适之帆船的那个湖，叫 BBC Lake，啊，胡适在那边换了翻了船，我很好奇去看他怎么翻船。有些很有名的学者讲了很多很奇怪的话，胡适之前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死一个人跟死一只猫死一只狗是一样的。为什么是一样的？也有道理，你不是说他完全错，死一个人跟死一个猫死一个狗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从物质来看一样的，我想啊，如果有一只猫重达149磅，也送给这一个辛辛那提的 Professor Tashiro 去分析的话，可能分析的结果差不多，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因为我们的物质肉身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所以上帝给我们物质的肉身，那么就需要物质来满足，所以我们就是同样的要吃，我们就同样的要喝，我们就同样的要睡觉，我们要穿衣服，我们要享受这一切，一点都不错，一点都不错。但是请你注意到，上帝给我们的物质肉身除了这个以外，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在我们的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气。换句话说，我们跟物质不一样，不仅仅是物质。我们读初中和读英文，拿到 only but also， 还记得很清楚。我们是有物质的，但是不仅仅是物质，不仅仅是物质。上帝让鼻孔吹了一口气，让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个话其实也很合乎我们中国的教训。因为我们中国怎么讲，我们中国说人之异于禽兽者怎么样，几息，人跟禽兽的差别只有那么一点点，看成是一样的，它有皮我也有皮，它有肉我也有肉，它有骨头我也有骨头，它有嘴我有嘴，它有鼻子我有鼻子，完全一样的，但是很不一样，很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上帝在我们的鼻孔里吹了一口气，让我们成为什么样的？有灵的活人。请你注意到，上帝给我们一个宝贝，就是灵魂。上帝把他灵魂赏赐给我们，而灵魂让我们思想生命的问题，灵魂让我们关心我们永远的问题，而只有灵魂能够跟我们的神的灵相交相通。如果你用你的肉身去认识上帝，永远没有可能性。我们肚子饿了，我们就只有吃。如果肚子饿了你去看画，那叫做望梅止渴。口干了你看那个梅没有用，画饼充饥没有用，暂时有效长远无效。如果你每天看着那个画的饼画得很不错，最后怎么样？一定饿死。哎，精神胜过一切吗？它不行，不行，暂时可以，永远不行。所以各位可以发现，我们的胃需要食物，那是物质的。我们有一个物质的胃，我们需要物质的食物摆进去，让我们得到满足，这是一点都不错误的。同样的道理，我们也有精神的需要。我们不仅是吃，我们要吃好看的东西。我们中国人讲究吃，要求那个食物怎么样？要色香味俱全。我们不是动物，一塞进去就可以了， 不行啊，我们中国人呢，吃东西是相当讲究的，我们要求精神上的需要。但是各位你可以发现，我们这一代物质进步了，我们的精神享受呢其实也进步了。很多人说20世纪是个物质时代，是精神不被重视，其实错误的。我想我们这个时代在精神的享受上面比以前也多了很多，或者我们可以说一种魂上的享受也多了很多，也方便了很多。这种transistor到处都有，很便宜，我在这个店里看一个收音录音机50块钱美金就可以买到，真是便宜，很方便。所以在美国很多人骑着，在台湾很多人骑着，我们在台湾看到很多人出去郊游，一边玩山游水，一边骑着这个东西来听这个流行歌曲。我们好像很注重这些，我们需要听音乐，我们也很容易买到很好的艺术作品。现在的印刷是越来越发达，所以你去参观任何的一个博物馆，任何的一个 art museum， 你可以买到跟原画非常接近的这个 reprint。 以前的人如果想要欣赏名画可不简单了，一幅画很多钱，你要到那个富人家里去拼命的求才给你远远的看一眼。现在我们每个人可以卷一卷回家去慢慢的欣赏，哦这个是 Picasso， 哦这个是什么人，我们可以慢慢的欣赏。我们有 radio， 我们有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尽情的去享受，我们很容易来满足我们物质我们的精神的需要。但是各位你可以发现，尽管你有了这一切的方便，可是我们的心里依然空虚，我们的心里依然觉得不满足。我们发现物质不能满足我们，我们发现这些精神都也不能满足我们，我们以为是我们的精神空虚，其实不是我们的精神空虚，也不是我们这个20世纪时代不注重精神。我自己在美国跑，我觉得美国人也蛮注重精神的，他要去 vacation， 到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去 vacation， 花了不知道多少时间去 vacation， 为什么？因为他需要享受，他需要精神上的一种愉悦。但是这一切并不能解决他的灵魂的问题。换句话说，我们有胃我们需要吃，我们有精神我们需要享受艺术，但是我们有灵我们有东西，我们的灵是跟上帝相通的。如果你这个地方没有满足，你永远没有满足，因为你拼命的吃只能把你的胃填饱，你拼命的看图画，拼命的听音乐只能把你的魂填饱，你的心灵你的灵魂依然是空虚的。所以耶稣称这个人是无知的人，因为他在这些情况里面他就真正的不满足。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发现，在今天我们这个时代，不满足好像成了我们的一个特色。虽然我们有一切的条件让比较满足，但是事实上我们发现我们很不满足，很不满足。在 Rochester 的时候， Rochester 是这个 Kodak 这个照相机的总厂，我相信很多人都玩过 Kodak 的照相机，或者我们用了 Kodak 的这个 film。 我去参观这个 Eastman 的这个住宅，就是 Kodak 的老板 Eastman 的住宅，很讲究，有30几间卧房，那个房子是大，30几个 bedroom， 只有一个是他自己住的，其他都是佣人住的。所以我就跟我们太太开玩笑，哎呀我们该做他的佣人好了，这个房子好漂亮啊，做他佣人也不错啊。Eastman 赚的钱非常的多，他的名誉很高，但是呢在他有一次度假以后，他环游世界度假比我们厉害的多，我们度假都要到附近，了不起到西部，再了不起到欧洲去。Eastman 环游全世界度假，我相信他的度假是非常豪华的，自己一个包机，一个人一架飞机去度假，我们大概没有那么豪华。经过了度假回到了这个地方以后，Eastman 就自杀而死。这很奇怪，这个人有钱，这个人有地位，这个人有享受，这个人很注重他的精神生活，他花很多时间去度假去要求 relax， 但是回来以后他就自杀。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在美国中部海明威，我在芝加哥的时候特别能够感觉到他，这个人赚了很多的钱，他3岁的时候有猎枪，他三岁有钓鱼竿，他10岁有猎枪， 他一辈子打猎，他一辈子寻求名利富贵，他都得到了，都得到了。在他60岁生日的时候，他举行一个很大的宴会来庆祝他自己的生日。这个宴会非常的讲究，在哈瓦那举行。他的酒、他的菜，全部从外国订来的，从法国订香槟酒，从伦敦订中国菜。哇，这个很了不起哈！然后用飞机空运回去。你们请客有没有这么豪华的？我相信我们今天中午请客吃饭没有这么豪华的。同时他把一个马戏团的一个表演场租下来干什么呢？他要表演设计，他要他的朋友叼一烟在嘴上，一吸烟这个火头就亮了。海明威举下了一枪就把那个火头打掉，表示他老当益壮。在那个时候，海明威得到了诺贝尔的文学奖金，也得到了普利兹的文学奖金，一切都得到了。但是在那以后，海明威就精神分裂，精神分裂，在60岁生日的那个精神分裂以后，海明威就被送到精神病院去。经过好多次进进出出，他整个的晚年的精神病院里面进出进出，到医生宣布说他可以出院了，已经好了，他就出院了。但是很不幸的，在1961年7月2号，他出院的第二天早上，他在美国的中部用一杆猎枪，一个双管的猎枪，把这个猎枪的嘴对着他自己嘴巴，他扣动扳机，把他自己的头脑炸得粉碎。所以我常常想，海明威最后的一个猎物是什么？就是他自己。海明威一辈子猎取，海明威享受物质，海明威享受快乐，海明威享受这一切，但是最后他死了，死在自己的枪下。他写那本很有名的书《老人与海》，那个老人经过一切的奋斗，把那一条大鱼打回来了，但是在中途遇到鲨鱼的攻击，他拖到岸边上的只是那一堆鱼骨头。那个老人非常的疲倦，非常劳累，回到他那个依然暗淡的那个小房间里，趴着床就睡着了，在那边休息。他的猎物摆在水里面，很多观光客去看，当他们看到那一条鱼的时候，只有鱼骨头。有一个观光客就问另外一个观光客说，你看那是什么东西？那个观光客说，那是一堆废物，等待着潮水把它冲走。当我读到这段，我心里很感动。海明威《老人与海》的最后的结尾告诉我说，那是一个废物，等待潮水把它冲走。各位，海明威得到的是废物吗？不是废物，是我们所想要的，是我们所想得的。但是当他得到了，很多时候那是废物。因为海明威发现他的生命的谜，他的生命的总目标没有达到，他觉得空虚，他觉得痛苦。耶稣在我们刚读的这句话告诉我们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我不知道你在世上寻求什么，我也不知道你在美国努力的赚取什么，但是今天早上我们奉神的名字把这样的信息告诉你，如果你在追求这一切，原则上面没有错，但是如果你忽略了你的灵魂，如果你忽略了神的救恩，你忽略了耶稣的拯救，你忽略了自己里面的罪得赦免，耶稣基督要给我们的罪名，无知的人啊，如果今天上帝把你的灵魂拿去，你所赚取的要归给谁呢？你所集成的要归给谁呢？当我们还有生命的时候，当我们的肉身的生命还存在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仔细的想一想，我们有没有向上帝发出来的话说，上帝啊，我在这里，求你进到我的灵魂的里面来，满足我灵魂内部真正的需要跟真正的满足。上帝今天早上向你说话，耶稣基督今天早上向你说话，你需要主，你需要耶稣，你需要神，你愿不愿意说，上帝，我愿意。请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的主，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自己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 让我们看到这个无知的人在你的面前有许多的失败。虽然有许多东西好像令人羡慕，但事实上在他生命的里面充满了思虑烦扰，没有生命的目标。主啊，求你用这一面镜子来照我们，求你光照我们的生命，求你让我们再一次在你的面前思想我们的灵魂的问题，思想我们永远的问题。主啊，我们愿意在你说，我们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你。我们真是渴望，真是盼望能够认识这一位独一无二的真神。主啊，我们也谢谢你，因为不是我们爱你，但是你爱我们。你再一次把福音传给我们，你再一次向我们提醒我们灵魂、我们的生命的重要。主啊，求你帮助，让我们在今天早上，我们就接受你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就接受你来拯救我们的灵魂，来满足我们心灵深处的需要。当我们低头祷告的时候，我愿意问一个问题：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位朋友，你从来没有接受过上帝，你从来忽略了你灵魂深处最重要的需要？今天我们奉神的名把福音传给你，你有灵魂，如果你的灵魂没有得到上帝，你永远不会满足。你愿不愿意说，神啊，